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。欢迎收听由落草播讲的长篇章回体小说《红楼梦》第八回，薛宝钗小样梨香院，贾宝玉大醉降云轩。题曰：古鼎新烹风水香，哪堪翠甲著琼浆。莫言起壶无风韵，试看金娃对玉郎。话说凤姐和宝玉回家，见过众人，宝玉先便回明贾母秦钟要上家塾之事，自己也有了个伴读的朋友，正好发愤，又着实地称赞秦钟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怜爱。凤姐又在一旁帮着说，过日她还来拜老祖宗等语，说的贾母喜悦起来。凤姐又趁势请贾母后日过去看戏。贾母虽年老，却极有兴头，至后日又有尤氏来请，遂携了王夫人、林黛玉、宝玉等过去看戏。至晌午，贾母便回来歇息了。王夫人本是好清静的，见贾母回来也就回来了，然后凤姐做了首席，尽欢至晚无话。却说宝玉因送贾母回来，待贾母歇了中觉，意欲还去看戏取乐，又恐扰得秦氏等人不便，因想起近日薛宝钗在家养病，未去亲后，意欲去望她一望。若从上房后角门过去，又恐遇见别事缠绕，再或可巧遇见他父亲，更为不妥，宁可绕远路罢了。当下众嬷嬷丫鬟伺候他换衣服，见他不换仍出二门去了，众嬷嬷丫鬟只得跟随出来，还只当他去那府中看戏。谁知到了穿堂，便向东向北绕亭后而去，偏顶头遇见了门下亲客相公、沾光、单聘人二人走来，一见了宝玉便都笑着赶上来，一个抱住腰，一个携着手，都道：我的菩萨哥儿，我说做了好梦呢，好容易得遇见你。说着请了安，又问好，唠叨半日方才走开。老嬷嬷叫住因问：你二位爷是从老爷跟前来的不是？他二人点头道：老爷在孟婆斋小书房里歇中觉呢，不妨事的。一面说一面走了，说的宝玉也笑了。于是转弯向北奔梨香院来，可巧银库房的总领名唤吴新登与仓上的头目名戴良，还有几个管事的头目，共有七个人从账房里出来，一见了宝玉赶来，都一起垂手站住，独有一个买办名唤钱华的，因他多日未见宝玉，忙上来打签请安。宝玉忙含笑携他起来，众人都笑说：前儿在一处看见二爷写的斗方，字法越发好了，多早晚赏我们几张贴贴。宝玉笑道：在哪里看见了？众人道：好几处都有，都称赞得了不得，还和我们寻呢。宝玉笑道：不值什么，你们说与我的小妖们就是了。一面说一面前走，众人带他过去，方都各自散了。闲言少述，且说宝玉来至梨香院中，先入薛姨妈室中来，正见薛姨妈打点针纸与丫鬟们。宝玉忙请了安，薛姨妈忙一把拉了他抱入怀内，笑说：呵呵，这么冷天，我的儿，难为你想着我， 快上炕来坐着吧。”命人倒滚滚的茶来。宝玉应问：“哥哥不在家？”薛姨妈叹道：“哎，他是没龙头的马，天天逛不了，哪里肯在家一日。”宝玉道：“姐姐可大安了？”薛姨妈道：“可是呢，你前儿又想着打发人来瞧他，他在里间不是？你去瞧他，里间比这里暖和，那里坐着，我收拾收拾就进去和你说话。”宝玉听说，忙下了炕，来至里间门前，只见吊着半旧的红绸软帘。宝玉先帘一迈步进去，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做针线，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嘴儿，蜜合色棉袄，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挂，葱黄绫棉裙，一色半新不旧，看去不觉奢华。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脸若银盆，眼如水杏，罕言寡语，人未藏鱼，安分随时，自云守拙。宝玉一面看一面问：“姐姐可大愈了？”宝钗抬头只见宝玉进来，连忙起身含笑答道：“已经大好了，倒多些记挂着。”说着让他在炕沿上坐了，即命婴儿斟茶来，一面又问老太太、姨娘安，别的姊妹们都好，一面看宝玉头上戴着蕾丝嵌宝紫金冠，额上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，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叶箭袖，系着五色蝴蝶鸾绦，项上挂着长命锁记命符，另外有一块落草石闲下来的宝玉。宝钗因笑说道：“成日家说你的这玉究竟未曾细细的赏见，我今儿倒要瞧瞧。”说着便挪进前来，宝玉亦凑了上去，从项上摘了下来，递在宝钗手内。宝钗托于掌上，只见大如雀卵，灿若明霞，莹润如酥，五色花纹缠护，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的画像。后人曾有诗嘲云：“女娲炼石已荒唐，又向荒唐掩大荒，失去幻灵真境界，换来亲旧臭皮囊。好之运败金无彩，勘探石乖玉不光，白骨如山望姓氏，无非公子与红妆。”那顽石亦曾记下他这幻象，并赖僧所捐的状文，今亦按图画于后，但其真体最小，方能从胎中小儿口内衔下，今若按其体画，恐自己过于微细，使观者大费眼光，已非畅事，故今只按其形式，无非略放展些规矩，使观者便于灯下最终可阅。今注明此故，方无胎中之儿口有多大，怎得嫌此狼抗蠢大之物等与之棒。通灵宝玉正面图示：“莫失莫忘，仙寿恒昌。”通灵宝玉反面图示：“一除邪祟，二疗冤疾，三知祸福。”宝钗看毕，又重新翻过正面来细看，口内念道：“莫失莫忘，仙寿恒昌。莫失莫忘，仙寿恒昌。”念了两遍，乃回头向婴儿笑道：“你不去倒茶，也在这里发呆做什么？”婴儿嘻嘻笑道：“我听这两句话，倒像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。”宝玉听了，忙笑说道：“原来姐姐那项圈上也有八个字，我也赏见赏见。”宝钗道：“你别听她的话，没有什么字。”宝玉笑仰：“好姐姐，你怎么瞧我的了呢？”宝钗被他缠不过，因说道：“也是个人给了两句吉利话， 所以赞上了，叫天天带着，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。一面说一面解了牌扣，从里面大红袄上将那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掏将出来。宝玉忙脱了锁看时，果然一面有四个篆字，两面八字，共成两句集衬，一集暗示图下形象。正面不离不弃，反面芳龄永寄。宝玉看了也念了两遍，又念自己的两遍，因笑问姐姐，这八个字倒真与我的是一对儿。莺儿笑道，是个赖头和尚送的，他说必须站在金器上。宝钗不待说完，便趁他不去倒茶，一面又问宝玉从哪里来。宝玉此时与宝钗就近，只闻一阵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，竟不知系何香气，遂问姐姐熏的是什么香，我竟从未闻见过这味儿。宝钗笑道，我最怕熏香，好好的衣服熏得烟燎火气的。宝玉道，既如此，这是什么香？宝钗想了一想，笑道，是了，是我早起吃了丸药的香气。宝玉笑道，什么丸药这么好闻，好姐姐给我一碗尝尝。宝钗笑道，又混闹了，一个药也是混吃的。一语未了，忽听外面人说林姑娘来了，话犹未了，林黛玉已遥遥地走了进来。一见了宝玉便笑道，哎呦，我来得不巧了。宝玉等忙起身笑让座，宝钗因笑道，这话怎么说。黛玉笑道，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。宝钗道，我更不解这意。黛玉笑道，要来时一群都来，要不来一个也不来，今儿他来了，明儿我再来，如此间错开了来着，岂不天天有人来了，也不至于太冷落，也不至于太热闹了，姐姐如何反不解这意思。宝玉因见他外面照着大红羽缎对襟褂子，因问下雪了吗？地下婆娘们道，下了这半日雪珠了。宝玉道，取了我的斗篷来不曾？黛玉便道，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该去了。宝玉笑道，我多早晚说要去了，不过是拿来预备着。宝玉的奶母李嬷嬷因说道，天又下雪，也好早晚的了，就在这里同姐姐妹妹一处玩玩吧，姨妈那里摆茶果子呢，我叫丫头去取了斗篷来，说给小妖们散了吧。宝玉应允，李嬷嬷出去命小厮们都各散去不提。这里薛姨妈已摆了几样细巧茶果留他们吃茶，宝玉因夸前日在那府里甄大嫂子的好鹅掌鸭信，薛姨妈听了忙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。宝玉笑道，这个须得舅舅才好。薛姨妈便命人去灌了些上等的酒来，李嬷嬷便上来道，姨太太，酒倒罢了。宝玉笑仰道，好妈妈，我只喝一盅。李嬷嬷道，不中用，当着老太太太太，哪怕你吃一坛呢，想那日我眼错不见一会儿，不知是哪一个没调教的，只图讨你的好，不管别人死活，给了你一口酒吃，葬送的我挨了两日骂，姨太太不知道她性子又可恶，吃了酒更弄性，有一日老太太高兴了，又紧着她吃，什么日子又不许她吃，何苦我白陪在里面。薛姨妈笑道，老霍，你只放心吃你的去，我也不许她吃多了，便是老太太问有我呢。一面命小丫鬟来让你奶奶们去也吃杯堂堂血气。那李嬷嬷听如此说，只得和众人且去吃些酒水。这里宝玉又说，不必烫热了，我只爱吃冷的。薛姨妈忙道， 这可使不得，吃了冷酒，写字手打褶儿。宝钗笑道：“宝兄弟，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，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？若热吃下去，发散的就快；若冷吃下去，便凝结在内，以五脏去暖它，岂不受害？从此还不快不要吃那冷的呢？”宝玉听这话有情理，便放下冷的，命人暖来方饮。黛玉嗑着瓜子儿，只抿着嘴笑。可巧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来，与黛玉送小手炉。黛玉因笑问她说：“谁叫你送来的？难为他费心，哪里就冷死了我？”雪雁道：“紫娟姐姐怕姑娘冷，使我送来的。”黛玉一面接了，抱在怀中，笑道：“也亏你倒听他的话，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，怎么他说了你就依，比圣旨还快呢？”宝玉听这话，只是黛玉借此奚落他，也无回复之词，只嘻嘻的笑了两阵罢了。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，也不去睬他。薛姨妈应道：“你素日身子弱，禁不得冷的，他们记挂着你倒不好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姨妈不知道，幸亏是姨妈这里，倘或在别人家，人家岂不恼？好说就看得人家连个手炉也没有，巴巴的从家里送过来，不说丫头们太小心过于，还只当我素日是这等轻狂惯了呢。”薛姨妈道：“你这个多心的，有这样想，我就没这样心。”说话时，宝玉已是三杯过去，李嬷嬷又上来拦阻。宝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时，和宝黛姊妹说说笑笑，哪肯不吃？宝玉只得屈意央告：“好妈妈，我再吃两盅就不吃了。”李嬷嬷道：“你可仔细老爷今儿在家，提防问你的书。”宝玉听了这话，便心中大不自在，慢慢的放下酒，垂了头。黛玉先忙地说：“别扫大家的兴，舅舅若叫你，只说姨妈留着呢。这个妈妈，她吃了酒，又拿我们来醒皮了。”一面敲推宝玉，使他赌气，一面悄悄地咕哝说：“别理那老货，咱们只管乐咱们的。”那李嬷嬷也素知黛玉的，因说道：“林姐儿，你不要住着她了，你倒劝劝她，只怕她还听些。”林黛玉冷笑道：“我为什么住着她？我也不犯着劝她。你这妈妈太小心了，往常老太太又给她酒吃，如今在姨妈这里多吃一杯，料也无妨。必定姨妈这里是外人，不当在这里的也未可知。”李嬷嬷听了，又是急又是笑，说道：“真真着林姑娘，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，你这算了什么呢？”宝钗也忍不住笑着，把黛玉腮上一拧，说道：“真真这个贫丫头的一张嘴，叫人恨又不是，喜欢又不是。”薛姨妈一面又说：“别怕别怕，我的儿，来了这里没好的你吃，别把这点子东西吓得存在心里，倒叫我不安，只管放心吃，都有我呢，越发吃了晚饭去，便醉了就跟着我睡吧。因命再烫热酒来，姨妈陪你吃两杯，可就吃饭吧。”宝玉听了，方有鼓起性来。李嬷嬷因吩咐小丫头子们：“你们在这里小心着，我家里去换了衣服就来，悄悄地回姨太太，别认她的性，多给她吃。”说着便家去了。这里虽还有三四个婆子，都是不关痛痒的，见李嬷嬷走了，也都悄悄地自寻方便去了，只剩了两个小丫头子乐得讨宝玉的欢喜。幸而薛姨妈千哄万哄的，只容她吃了几杯，就忙收过了，做了酸笋鸡皮汤。宝玉痛喝了两碗，吃了半碗碧荆粥，一时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饭，又艳艳地沏上茶来，大家吃了，薛姨妈方放了心。雪雁等三四个丫头已吃了饭，进来伺候。黛玉因问宝玉道：“ 你走不走？”宝玉眯斜倦眼道：“你要走，我和你一同走。”黛玉听说，遂起身道：“咱们来了这一日，也该回去了，还不知那边怎么找咱们呢。”说着，二人便告辞。小丫头忙捧过斗笠来，宝玉便把头略低一低，命她戴上。那丫头便将这大红星沾斗笠一抖，才往宝玉头上一合。宝玉便说：“爸爸，好蠢东西，你也轻些，难道没见过别人戴过的？让我自己戴吧。”黛玉站在炕沿上道：“啰嗦什么，过来我瞧瞧吧。”宝玉忙就近前来，黛玉用手整理，轻轻拢住束发冠，将笠沿掖在抹额之上，将那一颗核桃大的绛绒簪缨扶起，颤巍巍露于笠外。整理已毕，端详了端详，说道：“好了，披上斗篷吧。”宝玉听了，方接了斗篷披上。薛姨妈忙道：“跟你们的妈妈都还没来呢，且略等等不迟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们都去等他们，有丫头们跟着也够了。”薛姨妈不放心，到底命两个妇女跟随她兄妹方罢。她二人到了扰，一径回至贾母房中。贾母尚未用晚饭，只是薛姨妈出来更加喜欢，只因宝玉吃了酒，遂命她自回房去歇着，不许再出来了，因命人好生看视着。忽想起跟宝玉的人来，遂问众人：“李奶子怎么不见？”众人不敢直说家去了，只说才进来的，想有事才去了。宝玉踉跄回头道：“他比老太太还受用呢，问他做什么？没有他，只怕我还多活两日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来至自己的卧室，只见笔墨在案，晴雯先接出来，笑说道：“好好耍我，研了那些墨，早起高兴，只写了三个字，丢下笔就走了，哄得我们等了一日，快来与我写完这些墨才罢。”宝玉忽然想起早起的事来，因笑道：“我写的那三个字在哪里呢？”晴雯笑道：“这个人可醉了，你头里过那府里去，嘱咐我贴在这门斗上的，这会子又这么问，我生怕别人贴坏了，我亲自爬高上梯的贴上，这会子还冻得手僵冷的呢。”宝玉听了笑道：“我忘了，你的手冷，我替你握着。”说着便伸手携了晴雯的手，同扬手看门斗上新书的三个字。一时黛玉来了，宝玉便笑道：“好妹妹，别撒谎，你看这三个字哪一个字好？”黛玉仰头看里间门斗上新贴了三个字，写着绛云轩。黛玉笑道：“个个都好，怎么写的这么好了？明儿也与我写一个匾。”宝玉嘻嘻笑道：“又哄我呢。”说着又问：“袭人姐姐呢？”晴雯向里间炕上努嘴，宝玉一看，只见袭人合衣睡着在那里。宝玉笑道：“好，太卧早了些。”因又问晴雯道：“今儿我在那府里吃早饭，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，我想着你爱吃，和甄大奶奶说了，只说我留着晚上吃，叫人送过来的，你可吃了？”晴雯道：“快别提，一送了来，我知道是我的，偏我才吃了饭，就搁在那里。后来李奶奶来了，看见说宝玉未必吃了，拿来给我孙子吃去吧，他就叫人拿了家去了。”接着倩雪捧上茶来，宝玉因让林妹妹吃茶，众人笑说：“林妹妹早走了，还让呢。”宝玉吃了半碗茶，忽又想起早起的茶来，因问倩雪道：“早起沏了一碗风露茶，我说过那茶是三四次后才出色的，这会子怎么又沏了这个来？”倩雪道：“我原是留着的，那会子李奶奶来了，她要尝尝，就给她吃了。”宝玉听了，将手中的茶杯只顺手往地下一掷，慌啷一声打个鸡粉， 泼了倩雪一裙子的茶，又跳起来问着倩雪道：“她是你哪一门子的奶奶？你们这么孝敬她，不过是仗着我小时候吃过她几日奶罢了。如今逞着她比祖宗还大了，如今我又吃不着奶了，白白的养着祖宗做什么？撵了出去，大家干净。”说着立刻便要去回贾母撵她乳母。原来袭人实未睡着，不过故意装睡，引宝玉来逗她玩耍，先闻得说字问包子等事，也还可不必起来。后来摔了茶盅，动了气，遂连忙起来解释劝阻。早有贾母遣人来问是怎么了，袭人忙道：“我才倒茶来，被雪滑倒了，失手砸了盅子。”一面又安慰宝玉道：“你立意要撵他也好，我们也都愿意出去，不如趁势连我们一起撵了也好，你也不愁再来好的来服侍你。”宝玉听了这话，方无了言语，被袭人等扶至炕上，脱换了衣服。不知宝玉口内还说些什么，只觉口齿缠绵，眼眉愈加形色，忙服侍他睡下。袭人伸手从他项上摘下那个通灵玉来，用自己的手帕包好，塞在褥下，次日戴时便冰不着脖子。那宝玉就枕便睡着了。彼时李嬷嬷等已进来了，听见醉了，不敢前来在家处饭，只悄悄地打听睡了，方放心散去。次日醒来，就有人回那边，小荣大爷带了秦相公来拜，宝玉忙接了出去，领了拜见贾母。贾母见秦钟形容标致，举止温柔，堪陪宝玉读书，心中十分欢喜，便留茶留饭，又命人带去见王夫人等。众人因素爱秦氏，今见了秦钟是这般人品，也都欢喜，临去时都有表礼。贾母又预了一个荷包，并一个金葵星，取文星和合之意，又嘱咐他道：“你家住得远，或一时寒热饥饱不便，只管住在我这里，不必限定了。只和你宝叔在一处，别跟着那些不长进的东西们学。”秦钟一一的答应，回去禀知。他父亲秦业现任营膳郎，年近七十，夫人早亡，因当年无儿女，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并一个女儿，谁知儿子又死了，只剩女儿，小名唤可儿，长大时生得形容袅娜，性格风流，因素与贾家有些瓜葛，故结了亲，许与贾蓉为妻。那秦业至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钟，因去岁业师亡故，未暇延请高明之事，只得暂时在家温习旧课，正思要和亲家去商议，送往他家塾中去，暂且不至荒废。可巧遇见了宝玉这个机会，又知贾家塾中现今私塾的是贾代儒，乃当今之老儒，秦钟此去学业料必尽意，成名可望，因此十分欢喜。只是换囊羞涩，那贾家上上下下都是一双富贵眼睛，至见礼必须丰厚，容易拿不出来，又恐误了儿子的终身大事，说不得东拼西凑的恭恭敬敬封了24两至见礼，亲自带了秦钟来代儒家拜见了，然后听宝玉上学之日，好一同入塾。正是：早知日后闲争气，岂肯今朝错读书。